据路透社报道，该法案要求在联邦土地上进行更好的地质研究，资助关于稀土加工和回收的研究，并支持矿业教育计划的改善。矿业公司对于法案通过表示赞赏，并说这将有助于削弱中国在该领域的领导地位。稀土是制造电动汽车和其他环保科技武器的原料，中国一直是稀土的主要出口国。由于稀土生产过程对环境的迫害比较严重，多年来美国国内的稀土生产逐渐减少，而主要依赖进口。随着美中关系恶化，恢复美国国内的稀土生产已成为华盛顿的一项当务之急。美国智库外交政策研究所亚洲项目资深研究员、迈阿密大学政治学教授金德芳在12号该研究所的一个研讨会上指出，西维吉尼亚大学有一个受美国能源部资助的研究项目，旨在从阿巴拉契亚地区的矿坑中提取具经济和战略价值的稀土元素。
这是一个绝妙的主意，
金德芳说。1月8日的最新报告显示，此研究计划在稀土回收过程的部分自动化和提升稀土开采纯度的部分达到一个新的里程碑。
这在技术面上是一个良好的开始。
金德芳表示，希望此计划能够从刚通过的8亿资金中获得资助。然而，金德芳也表示，如何让稀土供应链具备商业利益，并避免进一步破坏地球生态，仍然是一个大问题。而当化石燃料逐渐因环保意识抬头而被取代，化石燃料业工人面临失业的问题也需解决。不止美国，中国也正在面对类似的困境。金德芳强调，无论如何，我们都该预期中国的稀土出口量在未来会持续减少。就算去掉美中关系的因素影响，中国国内环保意识上升，也会诱使中国把产量保留给自己的国内需求。美国需正式解决稀土生产的问题，不能因此非当务之急就不去处理。
我们需要更多持续性的关注和那些政府补贴。
同时任职联合国国际资源委员会的特拉华大学能源与环境特聘教授阿利表示，目前联合国环境大会虽然有一个关于各政府应就会员国在矿产资源治理上的环境和社会绩效制定某种全球标准的决议文，但目前国际上并没有针对各国矿产治理的国际条约。他认为，透过国际协议规范矿业治理的重要性不只在于环境和社会因素的考量。就资源安全的角度而言，如果想要符合巴黎协议下的减碳目标，各国需要针对如何为基础建设提供资源达到共识。针对即将上台的拜登政府的态度，阿里指出，拜登团队近日公布的人事名单中，国防部内至少将有一人是熟悉能源与环境议题的。金德芳则认为，此议题确实有获得两党支持。自由亚洲电台实习记者林佩玉采访报道。